那么最近我们分享这个末世论，今天已经是第43次。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第二个兽上来了。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13章，只有第11节。原来也分享到第15节比较完整，但是实践上今天只是分享第11节而已。那么主后70年开始，这个罗马帝国呢一直逼迫基督教的。那么到了380年，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了。基督教变成国教过后呢，如果你不要接受基督教的话，受到逼迫。听起来很好咯，因为国教的层面来传福音嘛。那么比如说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国教就是基督教，你不要接受基督教，新加坡的政府逼迫你，不是听起来很好吗？其实这样的事情就是基督教的堕落了。那么基督教变成国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不是我们的根据的意思了，不是圣经来判断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没有这个权利了。国家来决定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国家说信什么你一定要信那个了，那么国家说你不要信那个，那么你不能信那个了，那么国家说你不能集合在一起，那么你不能集合在一起。所以判断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的根据不是圣经的意思了，意思说政治和宗教变成一体的意思了，那么意思说人自己要做王的意思了。人呢受到上帝的统治的时候才能发展，才能得到自由，才能得胜。但是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的意思是人自己要做王的意思，明白吗？政治或者是王来决定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我们一定要明白，只有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律法才是完美的。人自己做王的话，人自己决定什么事情的话，我们无法得到自由，无法发展，无法得胜。你看这个罗马在王权要做王的结果呢，8000万到1亿5000万的基督徒被杀死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被杀死呢？因为上帝不是我们的王，罗马教皇就是我们的王。所以呢，你不听罗马教皇的命令的话，你必定死。所以呢，宗教和这个政治变成一体，听起来很好，但是其实这个是基督教的堕落了。不敢相信的话，看今天的我们的历史，你知道吗？这个在这世上有10大宗教。比如说基督教、回教、佛教，还有有10大宗教。这个10大宗教其中一个宗教就是共产主义。你不要认为是共产主义是一个思想，宗教其中一个宗教了。所以呢，如果你不要接受共产党决定的事情，你必定死。所以呢，这个政治和宗教成为一体是很危险的事情。因着这样的缘故，发生了宗教改革。发生了宗教改革过后，也产生了很多的宗派。但是呢，你自己不能选你自己喜欢的宗派。如果这个地方政府那个局长信什么，你也信他的宗教。比如说我们新加坡接受了这个卫理公会，如果你不要接受卫理公会的话，你死定了。所以说地方政府相信的那个宗教或者是一个国家相信的那个宗教，就是那个地区著名的宗教了。那个时代英国的宗教就是圣公会，所以呢，住在英国里面的人呢，不要接受圣公会的话，受到逼迫。所以呢，为了得到信仰的自由，清教徒去了美国，这个新大陆了。大概是1620年的秋天， 坐了这个 Mayflower 这个船去了这个新大陆第一次到那边的地名是 Plymouth P-L-I-M-O-T-H 现在牧师花了蛮长的时间来讲一大堆的其实为的是说明第十一节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请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了对不对那个就是罗马教皇权那么现在第二个兽呢第二个兽是从地中上来了圣经讲的海这个指点很多人住的地方就是 Europe 了 Europe 第一个兽是从 Europe 那边上来了就是罗马教皇权了现在第二个兽呢第二个兽是从地那边上来了圣经讲的地指点没有人的就很荒凉的地方的意思就是新大陆的意思了真的1776年7月4号美国人在没有人这个没有人真的很荒凉的这个新大陆那边建立了一个国家明白吗现在从地中上来的那个国家说明美国的诞生到底美国根据于什么东西来建立国家呢这里说美国是如同羔羊那样的国家美国人为什么过去这个新大陆那边呢为的是得到这个信仰的自由来去那边了所以呢他们用基督教精神来建立国家了明白吗如同羔羊那样的国家的意思明白吗从地中上来的国家的意思但是在这边说这个羊呢有两个脚那么美国会变这个分裂成两个国家的意思吗因为圣经说脚象征什么国家或者是王现在看到了有两个脚的这个羊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开始的时候用基督教的精神来建立国家但是呢以后呢到了世界的末日美国呢变成怎么样呢用魔鬼的权柄来统治全世界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吗美国明明白白是基督教国家咯这样的国家会变成龙的国家但是看起来还是怎么样呢羔羊那样看起来还是怎么样呢拥有基督教精神现在明白吗这样在第十一节说明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怎么样美国呢为了得着信仰的自由来被建立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很清楚经历到了国家控制人的自由的时候呢很危险美国人那么深深的经历到了人自己作王的时候会发生那么大的灾难所以呢他们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在法律上宪法的宪法这里讲的法律在宪法那边很清楚的写进去政治和宗教一定要分开因为政治和宗教唯一的时候那个恐怖性那么很严重的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法律上他们很清楚的写进去政治和宗教一定要分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国家不能干涉信仰自由国家不能决定个人的信仰所以意思说国家不能控制宗教的表现宗教的聚会宗教的出版这个信仰的自由为什么这个罗马教皇权杀了那么多的人呢因为他们控制了这个信仰自由或者是表现自由或者是聚会自由明白吗但是那么多的人误解这个宗教和这个政治的分离结果呢一直要求人的王结果呢拒绝上帝的统治为什么这样想呢 因为宗教不能干涉政治，宗教不能提出来政治的问题，这个不是政治和宗教分离的定义。宗教和政治的分离的定义是什么呢？国家不能干涉统治控制我们聚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表现的自由。那么意思说，我们不要人的王，我们只要上帝的统治。但是很多人认为宗教和这个政治分离的意思是什么呢？宗教不要参与政治，不要提政治的问题，不是这个的意思。我再来讲，宗教政治分离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国家的干涉，我们不要人做我们的王，我们只要接受上帝的统治。你们也接受上帝的统治，你们也照着上帝的统治来做一切的。所以呢，他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胆敢提出政治的问题，明白吗？国家没有权利控制你信仰的自由。但是现在启示录第13章第11节告诉我们说，到了世界的末日怎么样呢？以前罗马教皇权控制所有的这个信仰的自由，对不对？同样的，以后美国呢开始控制我们信仰的自由。现在2017年这个特朗普呢已经取消了他们宪法上的政治和宗教分离的事情。那么从今以后取消政治和宗教分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么多的基督徒哦，哈利路亚，那么高兴，因为我们也可以去参加政治。以前原来也是我们一定要去参加政治，因为政治跟生活怎么分开？这个国家的体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资本主义的话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社会主义的话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人的生活跟政治体系怎么分开呢？根本不能分开的了。那么但是以前的人那么多的误解，政治宗教的分离不是不能去参加政治，不是这个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特朗普取消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们那么多的基督徒哈利路亚那么高兴，不是的了。现在我把宗教和政治的分离取消是什么意思呢？从今以后国家开始控制你啊，国家讲的才是真理，国家安排的政策才是真理，这明白吗？政治和宗教再来为一了。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上次有一个人说同性恋是罪啊，讲那句话的人是一个大学里面的老师，他讲了这句话，结果呢从大学的这个教授的位啊被赶出来了。有一天有一个同性恋者来这个要报名，那时那个处理那个他报名事情的人是公务员，那个公务员是一个基督徒来的，名叫 Kim David。 那么 Kim David 告诉这个同性恋者，那个他的结婚他申请结婚证书，所以我不能给你结婚证书，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承认同性恋也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同性恋者的结婚是一个罪来的，所以呢，我不能给你结婚证书。结果呢，他坐牢6个月了，明白吗？取消政治和宗教分离的结果是这样，因为政治变成真理，道路生命了，真的很难过了。为什么看不到这些的呢？其实圣经特别撒母耳记上第8章那么清楚的讲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以色列人要求王，那时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你们要求王的话，那个王呢会害你们，只有上帝才能爱你们，人呢接受上帝的统治的时候才能发展，才能得胜。人自己作王的话，人不是完美的，最后呢一定会害你们。这就是政治和宗教分离的定义了。但是现在再来主张政治和宗教的合一， 结果呢，政治的判断变成真理道路生命了。所以呢，你如果说同性恋是一个罪，你会坐牢。还有我们大家都要公平。所以呢，你在街上绝对不能传福音，在学校里面你不能传福音，在医院里面你不能传福音，你也不能告诉别人说你信耶稣。 因为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国家可以控制你表现的自由。你告诉你旁边的我们基督徒醒过来。现在启示录第13章第11节告诉我们说，到了世界的末日的话，再来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国家说的你不能反抗了。国家说你绝对绝对不能集合在一起，那么你不能集合在一起了。 如果不要照着国家的政策言论的想法看法来做什么事情的话，一定会受到逼迫。国家才能决定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其实 COVID-19拉到这样的事情前面了，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是魔鬼的策略。现在魔鬼也透过 COVID-19来怎么样呢，训练我们。国家的政策是真理。 国家的政策是道路生命，上帝的法律不是真理。你听国家的政策。现在我们透过 COVID-19来很清楚经历到这个启示录第13章第11节的事情。看起来是羊，看起来是基督教思想。其实慢慢听的话，人本主义了。其实深入的理解的话，是龙的思想，这个撒旦的思想而已啊。 这个事情是到了世界的末日的时候再来发生的，以后也会发生很多很多的灾难。那时我们一定要决定，为了信仰自由，或者是为了这个敬拜我们的上帝来生活吗？或者是顺从国家的政策吗？我们一定会面对这样的决定。但是呢，国家的政策和上帝的法律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顺从上帝的法律。 遵从上帝的法律的话，我会坐牢，不小心的我也会死，怎么办呢？但是启示录第14章12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才能得到自由，才能发展，才能得胜。当然，你要遵守上帝的法律的话，人家说你是紊乱治安的人，或者是你是这个散祸社会的人。 或者是你是思想不良的人，或者是你是反抗国家的，那结果是不小心的话，可能会坐牢，可能会也会死。因为启示录第13章15节、16节那么清楚的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看看耶稣，耶稣顺从神的话来，这个教导福音了。那么路加福音第23章第5节怎么说呢？ 当时的人说：“耶稣是散祸百姓的，他顺从神的话来传福音，因着这个缘故，他被钉于十字架死了。他的罪名是什么？散祸百姓的。当然，你听国家的政策的话，不会听到这句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自己做王，让人来做王的话，怎么样呢？” 最后呢，你必定死。真的不要忘记，我们听神的命令的时候，才能得到自由，才能发展，才能得胜。保罗也只是顺从神的话了。结果呢，人家怎么说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4章第5节，在那边说保罗是如同瘟疫一般的人，或者是鼓动众人的，或者是异端的头目。 那么我们不听国家的政策怎么办呢？你认为听国家讲的，那么是能够得胜？我们的上帝很愿意让你得到自由，让你发展，让你得胜。其实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了，不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也是神的命令了。你没有发展，你没有得胜，是违背神的命令的意思了。 我们的上帝创造你的时候，给你的使命，给你的命令是什么呢？让你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管理万物。
啊，那么我不要听国家的政策，那么我会死，那么怎么生养众多啊，遍满这地，治理这地，我管理万物呢？那么你注意看了遍满这地的意思，然后说能够治理这地，你知道吗？治理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军事上的用词。治理的意思是你动员军事力来践踏恶者的意思。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生是属灵征战。现在再来主张我们政治和宗教这个唯一。但是现在怎么样呢？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说，这个是从龙从撒旦而来的策略。意思说人生真的是属灵征战，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政策，其实那个背后有撒旦的策略。但是现在圣经的命令是什么？你动员军事力来践踏这个恶者。那么我们怎么做能够动员军事力来践踏这个恶者呢？当然这里讲的军事力的意思是天军的意思了。真的我们的上帝创造了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世界就是天军的意思。所以你们动员天军来践踏这个恶者，因为靠着人的努力能力来无法胜过这个恶者。我们怎么做能够动员这个天军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这个治理这地前面有什么话呢？这个遍满这地，遍满的意思是用神的话来充满的意思了。那么用神的话来充满你啊，你只是听神的话的意思了，只是顺从神的话的意思了。这样做的话，天军过来帮你践踏这个你的敌人。我们新教英文怎么说呢？新教的英文是 Protestant。 Protestant 是什么意思？反抗的意思。不是我们一定要对这个人的思想人的政策反抗，政治和宗教彻底的分离。意思说这是接受上帝的统治，这是接受上帝的命令，这就是 Protestant 新教的意思了。不要妥协了。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和平或者是安全的名义来一直鼓励妥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九节里面说什么话呢？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为的是和平和安全来这个世上？不是的了。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们打仗，为的是让你们反抗。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九节，你跟爸爸妈妈之间打仗，你跟兄弟姐妹之间打仗，你跟亲戚之间打仗，你跟朋友之间打仗，为了打仗来这个世上了，不是吗？第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九节，哪一个人是耶稣的门徒呢？能够打仗的，不是为了和平和安全来妥协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听爸爸妈妈的声音，只是听上帝的声音。今天很多的人说，哎呀，牧师，我的孩子不让我去参加这个聚会，因为我去参加聚会的话，我的孩子不要提供给我零用钱。你需要你跟孩子之间打仗，意思说不要听他们的声音，只是听神的声音了。明白吗？这个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九节的意思，不是杀他们讨厌他们，不是这个的意思。不要听从人而来的想法看法，只是听从上帝而来的想法看法。你听从上帝而来的想法看法的话怎么样呢？人呢会逼迫你啊，甚至杀你啊。明白吗？第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九节的意思。那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妥协，完全顺从这个神的话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牧师，我很怕。不是的，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周围的恶势力才能垮下来。因为你不要这样做的话，你周围的恶势力更兴旺起来。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那么清楚地这样告诉我们，你接受撒旦的思想，意思说你接受人的思想，人的思想跟撒旦的思想是同一个意思了。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呢，你接受撒旦的思想、人的思想的话，你周围的恶势力更兴旺起来，你会失去自由发展胜利。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才能践踏这个恶者，听神的话的时候我周围的恶势力才能垮下来。不敢相信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三节怎么说呢？我们拥有了这个肉体，我们拥有了文凭，我们拥有了聪明，我们拥有了智慧，我们拥有了才干，但是不要靠着这样的东西来生活。我们的征战是属灵征战，我们的征战不是血气征战，所以靠着肉体无法胜过这个恶者，因为我们的征战是属灵征战的缘故了。只有神的话才能攻破这个恶者的营垒。你看第四节，请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呢，彻底的拒绝你孩子讲的，彻底的拒绝什么传统讲的，这是听神的话了。所以呢，要明白神的话了，这是求神的旨意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呢？看第六节，五节的意思是这个了。第六节，请，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呢？因为你不要这样做的话，反而失去自由发展胜利。你只是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你周围的恶势力会垮下，结果呢，你才能发展。真的愿你得到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吗？那么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了。那么怎么敬拜上帝才对呢？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说，尽心尽力尽力尽性爱主，就是说遵守神的命令。请问你们，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们？为了什么事情拯救你？为的是让你们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了。所以不要小看我们集合在一起敬拜上帝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征战是属灵征战，所以呢，一定要用属灵的方法，我们这样尽心尽力尽力这样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才能给我们能力，你知道吗？出埃及第七章第十六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拯救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么怎么敬拜我们的上帝才对呢？现在法老王说，可以啊，可以你们做崇拜，我没有反对啊，但是呢，你不要离开这个埃及，你在这个埃及里面敬拜你们的上帝了。我没有反对你信耶稣，我没有反对你听神的话，但是爸爸妈妈，你不要离开我家，你在家听神的话，在家敬拜我们的上帝了。撒旦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摩西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旷野，全心全力靠上帝的意思了。我不要用我的想法、看法、我的方便来这个敬拜我们上帝的意思了。去旷野是很麻烦的，在家里是很舒服的。但是摩西说，我们一定要去旷野，在西奈山那边敬拜我们的上帝，一定这样做才对吗？是的。那么你不要带孩子们去，这个是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二十五节，还有二十七节到第二十八节，只有你们。你不要全家人一起去，你代表你的家人去了，不要保留什么东西。但摩西说，不行，全家人，全家人需要去西奈山那边敬拜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你那么有固执呢？我没有方法，我让你做崇拜。这次呢，你那么如果你很愿意做崇拜的话，你的动物牛羊马这些留在这个埃及那边，然后只有你们全家人去那边做崇拜了。这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和二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摩西说，不行，不只是我的全家人
我所拥有的一切都需要过去。要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一定会发生挣扎。耶稣没有说为了和平安全来这个世上，不对的是不对的了，根据是圣经了，不是国家了，不是什么王的想法，不是什么人的想法，要弄清楚。你听人的想法、王的想法等等的话，圣经说必定死。现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看起来是羊，看起来是基督教思想，其实他们讲的都是从撒旦而来的。圣经说以后会发生许多许多的假先知，等一下再来说明有关于假先知方面的事情。先弄清楚美国怎么开始宗教和政治分离，但是到了世界的末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再来发生宗教和政治唯一，结果呢以后和平安全的名义来国家呢开始控制我们的信仰，明白吗？第十一节的意思。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只是听神的话的重要性。真的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能活下去吗？才能发展吗？有一天20多万的腓力斯人攻进来了以色列，他们拥有了战车，拥有了马兵，每一个军人都拥有了铁制武器。当时以色列的军队只有3000个人，这个3000个人看到20多万的腓力斯人的军队的时候怕死了，所以说通通逃走了，以色列的百姓也逃走了，甚至有些人逃到韩国那边过来，意思说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5节到第15节的内容。更糟糕的是，以色列的军队里面只有2个人，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只有他们2个人拥有了铁制武器，其他的军人呢只是带木棍过来而已。这样的情况下，你不要做崇拜吗？所以说扫罗亲自带领崇拜咯，然后在那边求神的恩典咯。但是上帝告诉他说，以后你一定灭亡，意思说你去地狱的意思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扫罗犯了什么罪？换立场不是很惧怕吗？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求神的恩典哪里是罪呢？为什么上帝丢弃他呢？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10节到第13节。以后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危机，好像扫罗面对的逆境的恐惧感，那是你接受哪一个？有人说的，有一个王说的，国家的政策，或者是上帝的命令。以后会发生的很多的灾难不会输给扫罗面对的灾难，但是呢，听神的话的话，你可以得到自由发展胜利。扫罗为什么灭亡呢？请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第11节，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腓力斯人聚集在密摩第12节，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打告耶和华，腓力斯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第1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的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这里的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希伯来语是 blasphemia，英文来讲的话 blasphemer B-L-A-S-P-H-E-M-E blasphemer， 从这个那边派生过来的了。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亵渎上帝了。 我们一定要明白亵渎上帝的话你必定死。亵渎上帝的话没有要救你。亵渎上帝的话真的是没有要救你吗？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节，在那边你无论犯了什么罪你都可以得到赦免，甚至骂耶稣也可以得到这个赦免，有时不高兴骂我们的上帝也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你亵渎圣灵和亵渎上帝同一个意思了，亵渎圣灵亵渎上帝的话没有要救你。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拒绝上帝的命令而建立你自己的法律的话，没有要救你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给我们法律，人呢听从上帝而来的法律的时候才能得到自由，才能发展，才能得胜。如果你听你自己建立的法律，从人而来的法律的话，怎么样呢？圣经说必定死。现在上帝的法律是什么呢？只有撒母耳才能带领崇拜，这个是上帝所定的法律。你自己不要改上帝的法律。撒旦的问题在哪里呢？那个罗马教皇权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现在好像说话像龙，对不对？撒旦其中一个特色是什么呢？改上帝的法律，然后说听罗马教皇的命令，听天主教的神权，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不是的了，法律是从上帝而来，只有上帝才能改法律。你没有权利自己改法律，你没有权利自己建立自己的法律。上帝的法律是撒母耳才能带领崇拜。如果上帝说你也可以带领这个崇拜，那么没问题啊。但是上帝还没讲这句话，这样的话死也怎么样呢？等撒母耳过来的时间。为什么上帝这样做呢？因为听神的命令的话，扫罗没问题啊。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不要听孩子的声音，不要听人家的声音的话，好像会死。不是的咯，你听神的话的时候才能活，明白吗？现在扫罗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他不听神的命令了，那自己改了上帝的命令，然后自己建立了自己的法律。从人而来的法律不能保障我们的人生。你愿意得胜吗？我已经说了，以后一定会面对神的命令跟国家的命令，一定会发生冲突。现在我们已经经历，那是选哪一个？顺从神的话的时候，你才能被保障你的命。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为什么上帝让 COVID-19 发生在这个世上？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以后也是会批准让很多的灾难发生在这世上？为的是杀你？为的是麻烦你？不是的了。看生命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启示，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启示虽然有无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批准让灾难发生在这世上？不是为了麻烦你，为了杀你，就是为了给你奖学金。一定要相信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上帝透过这样的灾难来怎么样呢？考验你啊，考试你一定要及格，这个是考试来的，不是为了麻烦你。你考得很好的话怎么样呢？给你奖学金。虽然碰到这些的灾难的时候甘心乐意来，哈利路亚来，虽然惧怕但是哈利路亚来接受。你考上的话可以得到奖学金，让你做王，让你治理着地，让你践踏恶者，
让你生养众多，让你管理万物，有这样的奖学金。要明白这个灾难是考试而已啊，这是听神的话了，全心全力啊敬拜我们的上帝了。以后哦，这个恶者呢不断的搞这个灾难，但是在恶者搞起来灾难的时候，也是上帝批准的范围里面才能搞起来，他也不能超越上帝设定的灾难以外来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你们都能够及格，你们都能够胜过这个灾难，虽然惧怕，但是刚强壮胆，仍然敬拜我们的上帝，仍然顺从神的话。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呢会给你奖学金了，真的吗？这就是生命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内容。要明白，虽然美国的林肯总统明白了这个宗教和政治的分离，他说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好，我再怎么讲，为了百姓，透过百姓来统治，听起来怎么样呢？强调人不是的了。这句话是其实出现在哪里呢？ John Wycliffe 他翻译了圣经，那时你翻译圣经的话，用火来照实，只有神父才能拥有圣经，而且神父拥有的圣经是用拉丁语来写的，韩国人不能用韩国话来看圣经，英国人不能用英文来看圣经。所以神父正道的时候也是用拉丁语来正道，没有人能够听得懂，还有他们的圣经也是拉丁语来写的，没有人看得懂。但是如果你翻译成英文的话，用火来烧死你啊。这样的情况下，John Wycliffe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了，当然最后被抓到，不是肯用火来烧死了。然后他翻译的时候，第一章那边写了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这个很多人认为林肯总统讲，不知道原来的John Wycliffe写的了，意思是什么呢？尊敬人的尊严性，只是我们人呢接受上帝的统治，不要接受人的命令或者是政府的命令，只是接受上帝的命令。我们的上帝透过听神话语的人来彰显出他的大能和荣耀。原来林肯的意思是这个了，但是那么多的人有误解，怎么知道林肯的意思是这样？美国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美国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结束了南北征战过后了。那么结束了南北征战，林肯总统得胜了，应该庆祝胜利才对呀。但是林肯呢，到了1863年3月30号宣布国家休止的日子，不对呀，因为现在胜利了嘛，这样的话庆祝这个征战的胜利才对呀，怎么算是国家休止的日子呢？林肯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犯了罪，所以呢发生了征战，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悔改，求上帝的饶恕。因为他相信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为什么发生瘟疫？为什么发生饥荒？为什么发生征战？因为我们犯了罪了。所以呢上帝说，你们谦卑的先来到我的面前打告的话，我可以医治你们的国土。所以呢林肯相信国家不能干涉宗教，所以呢我们只要接受上帝的统治。从上帝的统治来看的话，我们犯了罪，结果呢发生了南北征战，这个不是庆祝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悔改的事情，我们求神的饶恕的事情。他到了1863年3月30号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美国开始得胜的胜，哈利路亚，一直发展了，一直发展发展发展，然后变成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明白吗？宗教和政治的分离， 但是到了世界的末日的话，宗教和政治为一。所以呢，这个社会、这个言论、这个国家发表的才是真理，已经发生了。你不能说同性恋是罪，你不能说堕胎是罪，明白吗？你讲的话会做了。到目前在新加坡还没，但是你去美国、去英国啊、去 Europe 那边做看看，不敢相信的话，你做看看。你在街上带圣经走看看，已经发生，明白吗？第十一节的预言，还有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有两角如同羊那样的国家变成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他们讲耶稣，因为圣经用羊来说明耶稣嘛，看起来是基督徒，但是其实他们是假先知，明白吗？现在第十一节又说明，以后呢，到了世界的末日，许多许多的假先知出现的意思了。这方面是下一个礼拜继续讲。那么现在第十一节说什么预言呢？原来这个政治和宗教分离才对。那么意思说，只要接受上帝的统治，拒绝不让人来做王，这就是宗教和政治的分离的意思啊。但是呢，以后呢，不是这样的了。只能透过发生灾难的时候和平安全的名义来开始怎么样呢？控制信仰自由，这就是龙说的意思了。那么控制表现自由，你不能随便发表什么东西，这是这个含在你的心里面够了。以后是这样，这样的时代越来越会明显出现。还有这出现很多很多的假先知，当然他们都是抓抓的人，他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命来做很多很多事情的。其实他们是拥有了混合主义、多元主义、妥协主义，现在主张同性恋，还有或者是现在主张堕胎的事情，大概 90% 以上是几乎是大建教会的牧师啊，起码韩国是这样，韩国是 90% 以上的基督徒啊，几乎都赞成同性恋、堕胎、人权的名义。这个第十一节有那么多的含义了，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明白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以后会发生，已经发生在这个时代里面。求你再来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求你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理，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要不然我们怎么能顺从你的话呢？主耶稣，再来恩膏我们每个人，再来求你给我们你的力气、你的智慧，让我们顺从神的话语。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是的，你已经看到你的百姓、你的孩子们站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已经听了你的话，我们明白了，这是接受上帝的统治，我们才能得到自由，才能发展，才能得胜。主耶稣，感谢你，是的，再来祝福这些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